今天我们要讲到与我们同在的圣灵的奥秘，可能有关圣灵的讲解，对圣灵的经历，是我们教会界里面其中一个最混乱的地方了。各位，圣灵他就是上帝了，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个位格。那我们与父合一，我们与圣子主耶稣基督合一，都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主讲到圣灵的时候，他说到那日，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这个里面与主同在的一个奥秘，这是圣灵有显明的工作。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能随便解释，只有圣经把这件事情讲解清楚，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今天的经文他亲口对我们说的。所以如果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呢，不是凭主所说的，或者慢慢偏离有圣经向我们显明的，就只有偏重有些感觉经历，或者有些的幻象梦象或现象的话，我们就会开始误认圣灵的工作，那我们的信仰很快就会走偏了。各位要知道，肉体不能明白圣灵的事，那现象呢不能证实属灵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当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整个宇宙万有无形无体混沌黑暗的时候呢，神的灵已经怎样运行在水面上，他已经在了，那他是永存的永恒的，在万有之前已经在了。然后下一句说，上帝就命令说有光就有光。所以圣灵呢是在万有之上，我们不能用万物万有里面任何的事情，任何能够感触到的事情，或者是人的感官，或者是人的情欲的事情来认识圣灵。你一定要借着上帝永存的道来认识那永恒的圣灵。那么我再说，我们与主合一的奥秘是在这个圣灵的工作。那么如果我们就对圣灵的认识混乱的时候，很快我们的信仰就会走偏了。所以你会看到在教会界里面，现今很多随便传讲圣灵、误认圣灵的工作的，那这样的事情也多起来的时候呢，在教会界里面，那你就会发现很多信徒开始认不出什么是圣灵的事，什么是情欲的事，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信徒开始掉入情欲的匣子。那在教会里面呢，你会看到有一个现象，有些牧师呢，他们开始呢是很注重圣经的教导，那专门传讲基督福音、基督十字架，你要背十字架跟从主。但是呢，那施工慢慢前进，人慢慢多起来，需求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开始他就发现自己还要多需要经历到圣灵的能力，但是他不是回到信从所知道的那个神的真理，不是随从所信的道，那乃是追求有另外一种感悟，另外一种能力，他要能够身上能够有一种能力能够发挥出来，开始就追求有些幻象，追求有一些好像很实在的，就讲方言，然后祷告叫人倒下去，然后按手在人的身上，人要马上起来，好像这样的事情，好像圣经里面有似乎讲到的一些现象，所以他就开始误以为这些就是圣灵的工作了。然后呢，开始从忠于圣经呢，慢慢就跑到忠于经历，这是很重要的忠于圣经的，慢慢跑到忠于经历的。从那时候起，你就发现教会里面有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有些教会的领袖呢，开始就有一些犯罪，犯奸淫，私吞钱， 然后呢，有一手遮天哦，就争权夺利的，有这样的事情就发生。然后在会友当中，很多慢慢就是追求这些感悟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的整个的情绪思绪就开始混乱，情绪不稳定。有家庭里面开始就很多的问题，虽然在教会里面有常常聚会，回到家的时候呢，孩子不懂得教，配偶呢不懂得爱，有这样的事情，就很混乱的事情就会出现了，在信徒的正常生活中也出现问题。年轻人呢常常参与这种活动的，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整个的生命不落地，就开始要一步登天，要快快成功，要靠神的力量来怎样做什么伟大的事情，那没有那种很有根基的思想。各位，渐渐的你就会发现教会里面信徒身上慢慢失去了你说上帝的荣耀。这是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人的心思、人的情感、人的整个意志里面出现了有这样的症状？我们就发现久而久之呢，这都是情欲的东西在教会里面越多起来。为什么呢？因为继续感触到、接触到、用到的其实不是圣灵的能力，不是由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灵界里面没有中间，不是圣灵就是邪灵。你用到怎样的灵，就接着呢怎样受怎样的灵的影响，听从怎样的灵，最后你的结的那个果子就是如此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东西是短期看不见，当然我不是说都是这样，但是你会发现有教会界里面在误认圣灵、随便经历圣灵的时候呢，就有这种现象趋势就会出现了。这是我们一直要小心的事情，所以我也是一直警戒大家。我们不要有一天就慢慢变成有些信徒呢，我跟他们在一起，我看他们处事、待人、做事、处理整个生活，他们不是靠什么真理的原则，因为没有错，他们去教会听到，但是听到这过后呢，他们要与神同行，不是什么真理的原则，乃是靠感动，靠感动，那这是很危险的东西呢。那你听了道，道在你心中怎么指教你的，他不太懂，也不想去懂，那就是靠一个祷告感动来哦。所以有一天开始在教会里面，这个人有感动，那个人有感动，牧师真的有感动，每一个人的感动都不一样。各位，这就是很危险的，就是圣灵呢是 orderly 的，有秩序的，有根有基的，他感动人，感动一间教会，感动一个家庭。各位，这是很明确的事情。那一个人遵照圣灵的意思，一群人遵照圣灵的意思，虽然有时候角度不一样，有些暂时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慢慢和谐起来。但是如果人经历的不是圣灵，靠的是情欲，你就会发现哦，你越强烈的感动呢，越带来分裂。各位，这些话请大家好好确认。就教会里面的很多很多的很奇怪的问题，有分裂的问题，人犯罪的问题，忽然讲这么神圣的道，下面有人犯奸淫的问题，所以这些事情呢，都跟情欲的邪灵的东西有关。那为什么这些东西能够进入圣徒的生命、圣徒的教会呢？因为错认、错解圣灵的工作开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里我要很清楚的讲，那么各位，我们要问，那与我们同在的圣灵是什么呢？各位，圣灵同在不是叫你心里现在很开心很开怀啊，哭到满脸泪水。各位注意听啊，圣灵与我们同在指的第一就是圣灵重生我们，圣灵是呢重生我们的圣灵，以致使我们能够信从基督。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六节说什么？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各位，肉身不管你怎样生，你生在皇宫里面，一个最美的男子、最美的女子、最聪明的男女、最优秀的男女结婚，怎样生，生来生去还是生出罪人，生出一个属乎肉体的。但是只有借着灵生的 才是灵。各位，约翰福音三章六节，所以一个属灵的生命是什么意思？一个属灵的生命，他能够认识神，能够向神回应，能够求上帝的事的那个生命，这个生命呢是拥有圣灵的内住的，这是你对圣灵的同在的第一个认识，这是很重要的啊。那这第一，那另外各位注意听，那圣灵重生你了，那另外一句话呢，圣灵进来了，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那圣灵是睡觉吗？绝对不是，对不对？他是活泼的，就一定在我们的里面继续做感动的工作。各位，怎样的工作呢？你要知道圣灵的工作，请注意听哦。你要知道圣灵的工作，你一定要对圣灵的第一个属性清楚认识。各位，圣灵是的属性是什么？圣灵，我们英文讲 Holy Spirit， 第一个属性它是圣的，圣的，它是 Holy 的。各位听得清楚吗？ Holy 的意思呢并不是很洁白并不是很好很良善，还不是这个。 Holy 的意思是有分别的意思，英文讲 consecrated， 它与所有受造之物不同的，跟所有受造之物是分别出来的，它不是世俗的灵，不是放纵的灵，不是那个随便感动人的灵，它是圣灵。所以他在我们里面做的一个首要的工作是什么？叫我们，刚才经文说什么？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叫我们跟他一样成为圣的，继续成为圣的，继续成为不一样的。这个就是他成圣信徒的工作， The work of sanctification， 成圣。所以他是重生我们的灵，他也是成圣我们的灵。所以在成圣当中呢，他的感动，他的指教，他的安慰，他的责备，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成圣的工作。然后各位，因为他成圣的工作，你会发现什么？当圣灵进来重圣你的时候，你就发现你里面有战争。 That's war， 圣经是这样讲，有战争了。各位没有想到，有些人说圣灵进来给我很舒服，很安慰，很开怀，很释放。我跟各位说，成圣的第一步，他在你们里面引起战争。为什么有战争呢？因为圣灵与情欲的事战争相争，情欲与圣灵的事相争，有没有？所以这个相争，在他在指教你的时候劝勉你的时候，呈现你的整个的工作里面，你就发现你里面他跟你那个残余的那个罪性就是拉扯敌对，这个东西呢非常厉害。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发现了这个战争的时候呢，你是有福的，因为这是圣灵的确在他已经内住，然后再承受你的工作。就以前我能够偷现在不能偷了，以前随便说谎，现在不能说谎，知道不能说谎，就你知觉自己在说谎。有些人都自己说谎不知道，有些人自己虚假不知道，现在又知道。以前常常讲人的坏话，埋怨人，你随便，这个是自然的。那现在心灵里面是要说人的坏话，什么东西心里面很挣扎，没有平安。那有些人说，牧师我还在讲呢，每次还在讲偏话，还在埋怨人呢，牧师我还在讲呢。当然各位，现在你还在讲是什么？你还在讲是因为你没有能力胜过现在你里面那个残余的罪性的那个势力，对不对？可是你讲那也是习惯的讲。但是各位你要知道，就圣灵一直在成圣你的时候呢，有一天你的知觉，你知道不该做这件事情，但是才知道而已，知道并不代表你有能力能够不做它，对不对？因为你二十多年三十多年的那活在罪里面的那现在残余的那个势力很强，你被成圣到一个地步，你的知觉 变成你的坚信。各位 ，from your consciousness becomes conviction。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你 conscious 哦，知道不应该说谎，知道跟坚信不要说谎，做一个真实的人，对，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你知道，哎呀，知道不要偷懒，不要贪小，坚信不要。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对不对？不一样了。所以成圣的工作呢，慢慢先让你的良心苏醒，知道不该，有知觉，有一点没有平安。但是呢，因为世界的力量太大，这个残余的那个罪性的势力力量太大，拉扯太大，那还是跟着，经过很多的指教，很多的责备，很多的劝勉，很多的管教，甚至到这个有一天呢，很奇妙的坚信不要这样活了。夫妇生活呢也是一样，有一天你知道丈夫知道我要好好爱妻子，跟有一天你坚信不管他怎样，爱他如同爱自己。妻子不要看丈夫的什么成就成果什么呢，我顺服他如同顺服主，坚信。当这个事情来到你的生命的这个圣灵的这样的成圣的工作继续发生在你的生命，你的婚姻就变成什么婚姻？你的婚姻就变成一个圣洁的婚姻， A holy marriage。 那个圣，我们讲圣洁的婚姻什么，你只有在这个教会里面结婚啊，就自己一起许约，然后呢回去啊，你骂我我骂你，讲的话都一样，两个人担心钱担心孩子，然后怪来怪去，这个跟世俗的婚姻一样，对不对？有一天坚信不能这样过婚姻生活，他是我的半体，我的肉中的肉，骨中的骨，坚信这是主为我预备最好的，要爱他，为他舍己。从那时候起，你们跟彼此讲话的那个的语气，那个你看他要保护他的那个心肠，妻子看丈夫的那个仰慕他的眼光，很奇妙的，这个就变成 a holy marriage， 圣洁的婚姻，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呢，这个变化，这个成圣所带来的工作是很伟大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圣灵的工作，圣灵都在做这些工作的，所以主说什么？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你们的身心灵生活人际关系都要经过这个圣灵成圣的工作，才继续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呢，我再讲一遍， Holy 圣洁呢，不是先讲公义，当然有公义的意思，更重要是讲分别的意思，与世俗与世界不一样啊，你有一天开始，你的思想、判断、动机、为人、婚姻、教导儿女，跟世俗不一样，跟世人不一样。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跟世界不一样，那跟谁一样呢？跟谁一样？就跟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哈。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成圣的工作，与我们同在的工作呢。各位，你是不是重生？就从你的生命有没有继续被他成圣的那个证据能够看得出来啊？一个人继续活在罪中为世界活啊，然后一点挣扎都没有，一点知觉都没有，然后他来教会可以唱诗歌，然后很 happy 这样，跟人社交这样，那他到底有没有重生？这个是很大的问号，各位记得吗？好，那么现在我讲完重生跟成圣，圣灵重生成圣我们的工作，那现在我再进一步多分享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第一，各位，当我们讲到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那个工作是独行的，就是圣灵他自己独自单方面而行的，那个不是我们要不要什么的，因为你根本是死在过犯罪的当中，你没有办法向他回应，对不对？哪一个人能说我很谦卑，我很聪明，所以我选择信主？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上帝说没有一个人选择他的，上帝给你选，没有寻找的，你们都是要寻找什么？寻找上帝给你的事， 上帝给你的祝福啊，平安啊，智慧啊，知识啊，但是上帝本身没有人认识，也没有人要寻找，若不是圣灵做工，所以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不能回应神，不能求神的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所以像拉撒路这样死的，一定主耶稣叫拉撒路出来，对不对？你的生命临到他，他才能醒过来向主反应，对不对？所以重生的事情呢，是独行的，人没有责任的，对不对？当然你因你的罪要负责，但是呢，不是人能够要回应就能回应，这个是圣灵百分之百独行的工作，这个很重要啊。另外各位，但是我们讲到圣灵成圣我们的事情呢，这个是协同的 synergistic， 就是说圣灵感动我顺服，圣灵责备我回应，各位这是双重的，对，协同的，就一起发生成圣的工作。最明确的经文就是在腓立比书，刚才我们读的二章12-13节，对不对？你们看一下啊，这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十三节说什么？十三节就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谁立志行事？你立志行事，但是不要认为是你，因为是圣灵怎样？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他运行，他感动，他指教。唯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听到顺服，听到回应，这是整个成圣的功夫来的，成圣的事情。所以各位，神进来了，现在没有睡觉的，很活泼的，正在成圣我们，他跟我们一起走的，因为一起走，那在成圣的道路当中呢，我们跟主同行，我们不断地听到主的声音，主的指教。那一起走的，有一天主走的时候呢，我停了，我不走。主你自己走，我要我的世界哦。你甚至走回头路，另外一个反方向，那主一定停下来的。哎，你去哪里啊、哦？对不对？啊，那个 GPS 你走的时候呢，对不对？哎，叫你走这边，你忽然间走另外一个，那个 GPS 每秒钟。叫你 U-turn， 对不对？这个就是圣灵，他也一样的，好像我们属灵的 GPS， 一直叫你回转，一直叫你快点回来，快点回来。这个上帝成圣我们的工作，你看你越来越危险了哈。后来慢慢不得不要怎样，要管教你们。所以呢，这个整个我们信仰的成圣的工作，各位是协同的。然后有一个神学家讲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当我们每次讲到成圣的时候，我们只有认为是成长，对不对？但是成圣的工作，成圣的奥秘里面也有什么是有动态的，是有动的，你们听得懂吗？就是不但是一个成长的观念，有这个 movement 一直在动的，就整体好像有时候上下，对不对？成长的过程，但是一直在上下。所以呢，在成圣，圣灵成圣，我们回应他，有时候呢，有时不回应，有时这个当中呢，有时怎样，我们有跟从，有时我们有挣扎，有时我们有流泪，有时我们有跌倒，但是跌倒着又被责备，被管教，又爬起来，对不对？所以有动态，各位明白吗？要有动态的，活的东西是会动的。有星球，那个活的星球是一直会动的，一直会转的。各位，我们的信仰里面要稳固坚定的话，一定要动的，不是死的。好像一个脚踏车你要 balance， 对不对？那你要怎样 balance？ 你不动，你怎样 balance？ 你一定要踩嘛，踩，然后那时候呢，左脚右脚，左脚右，要前进，有时候跌倒再前进，但是你前进当中这个 balance 越来越好，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呢，在圣灵成圣我们的工作，我们不要只有说哦，我们成长一年了，有没有成长？没有成长。两年了，有没有没有成长？各位，其实每一次你听到神的道的时候呢，你要挣扎的，你心灵开始动起来，回去之后呢，开始要活出来，就整个一个礼拜 就算你有软弱，你有跌倒，你继续想起神的道，就被圣灵感动触动，甚至责备，再次又站起来，又跟重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们有时候不太喜欢，但是你要知道，这才是真正我们跟圣灵有协同，就成圣的工作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里面。所以我再讲一遍，是有 movement， 有动态的，不是一个观念啊。我十年后会成长，有些十年之后还是一样，对不对？没有动，就是说他没有回应圣灵，没有回应他。我也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些话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真理，一些概念，有关圣灵重生成圣我们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啊，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好不好？我们尤其讲到第十四章的时候呢，这是极大的奥秘啊，特别是讲到这个圣灵的奥秘的时候，我们甚至主耶稣基督第一次他可以说这么明确的，也是他要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呢，很明确的把圣灵的事指示众圣徒啊，我们一起看十四章，十四章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各位，谁是爱主、遵守主的命令的呢？谁呢？就是重生的人，就是属于主的人，不是那些只有守律法，但是他心里不爱主，其实也不遵从主的那些法利赛人，各位，所以现在主要讲的就是你们，你们这些人就是得着圣灵的人。对，那个时候是神应许，对不对？圣灵要赐给你们。现在我们这些爱主顺服主的人证明什么？我们里面已经有圣灵了。那主的命令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来讲，主的命令主前面，如果我们按照圣经前面的话，十四章一开始主说什么？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然后什么？十三章的时候，你们彼此相爱，你们洗彼此的脚。其实这些都是命令的话，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其实不用讲的，一个重生的人，这个命令在他心中的没有错。有时候我们不太能爱一些人，但是因为圣灵成圣的工作，他不会容许你不爱人，也快开心心平平安安的不爱人，讨厌人，不会这样的。所以你一定明白，因为你是爱主，要遵守主的命令的人。然后各位，很重要这个概念，你是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个 loved and obedience， 这个两者是分不开的。有些人就喜欢讲爱，不要讲遵守，遵守很难。各位，这不可能的。我现在跟各位说什么叫遵守。有些人是不能听这句话，是因为他也不明白遵守的意思是什么。有些人说我爱主，我把我的房子卖掉，车卖掉，全部奉献给教会，然后现在我去非洲做宣教师。但是如果主没有叫你这样做，那不是爱主，你是为着你私人的一些意思或者一些利益来做。不管你要的是什么，像心灵的满足呢，还是什么人的称赞呢，还是你觉得比较有价值呢，那个是你自己做的。你要知道你爱主的话，那主的命令是什么？你的大前提来讲，你跟神之间，对不对？你信他的道，信基督，信他的真理，跟你跟人之间的这个事情，主啊，我愿意要遵守你的命令。爱他的跟遵守他的命令是并行的。OK， 那很清楚，下面就说，那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各位，这里几个东西要强调。第一个要强调的就是另外一位，圣子要求圣父差派圣灵，但是他是另外一位，所以他不是圣父，也不是圣子，所以三位一体，上帝的奥秘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对不对？就圣灵，对，跟圣父、圣子同等的，但是不同的位格，不同的位。那圣父、圣子差派圣灵， 角色不同，但是位分是一样，都是上帝，对不对？他来要在什么？与圣徒们同在。刚才我说什么？重生我们，成圣我们。那特别各位注意听，当我们主介绍他的时候，第一个说什么？他是保惠师。保惠师呢，原文 Parakletos， Parakletos 呢，这句话呢很多翻译，这圣经有一些版本开始叫他 Comforter， 安慰者、劝慰者，对不对？或者另外一个后来翻译就慢慢演变的时候，有时候叫他 Helper， 帮助者，有些叫他 Advocate。 各位一句话啊， Parakletos 这个如果我们用 Comforter 啊，通常我们讲安慰 comfort 嘛，我们通常英文翻译成 comfort 安慰的意思，对不对？那各位，圣灵的工作是安慰性的。我们想到安慰的时候呢，通常是怎样？我们软弱的时候，然后圣灵安慰我们，给我们安慰，叫我们的心灵滋润，得到舒畅，对不对？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意思的，就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安慰。但是呢，这个拉丁文啊 ，comforter， comfortery， con， comfort， fort， f o r t， fort 的意思呢，不是这么柔的意思。我们讲 fortress， fort 的意思就是很刚强的意思，刚坚定的意思，对不对？ fort， 对不对？所以呢，你们要明白，因为这是我们字眼的翻译的有限。所以圣灵的工作啊，其实比我们软弱的时候给我们滋润，另外一个其实更真实的是什么？他坚强我们的工作，坚强我们。所以你软弱不但是要起来，你要坚强起来，能够服侍主，跟从主，对不对？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呢，你要面对人给你的压力，现实情况给你的压力，那时候你需要什么？你需要被坚强的。你的人性，你的这种柔弱的个性，或者人有限的那种力量，你们没有办法承受那种压力的。所以呢，一定有他的坚强。所以保惠师他是 comforter， 在你软弱无助的时候呢，他安慰你，安慰的一个工作。还有什么？特别是不但安慰，叫你有力量前进服侍他。各位，这些话呢，我跟各位说，如果我们单单读那个字眼这样解释的话呢，大家听是会明白，但是这些话都是跟心灵要经历要确认有关系的。所以我不愿意各位就听哦 comfort 是这个意思啊，牧师这样讲哦，保惠师的意思。那我认为，对，你要认识圣灵，对不对？对，你先理性要先明白，但你的心性一定要确认得到。特别在我们什么？我们面对我们有限的人性，我们的软弱的性情的时候，哦，各位着急的时候，忙的时候，失望的时候，很多很多，那个时候圣灵怎么坚强你？不但叫你能够得安慰，起来服侍他，跟从他，敢做敢当，对不对？敢说，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些我们 做父母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孩子教好。有时候你会觉得哦，你很有一套方法，那未必是孩子一直在变，也不是你用你的大声吼他哦。那有一天你开始吼他的时候，但是呢，你不遵照圣灵没有用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呢，圣灵先要坚强你，要坚强你的心，有坚强的心，坚固的那个心智哦。那这个时候呢，你怎么讲？怎么说？怎么劝？这些都是有圣灵的工作，所以很实际的东西来的。没有经历圣灵的帮助，那的人呢，他们打不了属灵的战争的，因为有各种世界里面，属灵气、恶魔，他们借着执政掌权的那个权势，管辖幽暗的世界，有世界给你的压力。有情报，好像这个疫情的情报给你来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都削弱了。我看了很多信徒的心就削弱，然后心里被好像没有力量，不敢来教会， 人家说他没有信心，哎，你不要讲我没有信心，就是被控告，对不对？各位，你想想看，你们问 Comforter 保惠师的那个相反的工作，是邪灵的工作，他是昼夜控告我们的。所以你被控告的时候，你们想，控告的人每次软弱下去的，控告的人呢，被控告的人呢，心灰心，不是安慰，灰心，然后之后怎样，没有力量，隐藏起来，逃避难处，逃避那个难事，不能承受世界给他的压力，不然就是用血气来对应，发脾气，用血气来对应，没有用的。各位，你一定明白 ，Comforter， 保惠师他的帮助，他坚强你的工作，要不要经历啊？那有些人开始问了，那牧师你讲的都对啊，但是为什么经历不到？现在就重点在这个地方了，对不对？当你听到这个保惠师的第一句话，真的是来帮助我们的。但是为什么经历不到的？你就要去到下一个了。他是保惠师，叫什么名？真理的圣灵。哇，下面这句话就很重要了哦。各位，真理的圣灵出现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一直经历不到有圣灵的工作。因为不遵照真理，心中没有真理。那没有真理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怎样？你一定是屈服于你的情欲，对不对？屈服于你的血气的。所以真理的圣灵呢，各位，如果你在认识真理上出现问题，你绝对经历不到圣灵的帮助哦。或者你经历到也是短暂，有时候忽然间安慰你一下，等下之后你再走下去又迷茫了，又哭泣了，很快会这样的。所以呢，我现在讲，注意听真理的圣灵哦。各位，圣经是谁写的？圣经是保罗写的，彼得写的，圣灵默示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都会知道圣经的作者是圣灵，圣灵启示先知使徒写，他是启示者，他先把这个圣经借着人就是启示写出来，然后他还是什么，他是也是光照者，所以叫我们现在的人读圣经的时候每一次被光照，所以把真理启示出来，然后光照我们，使我们读了能够明白的。所以一个80岁的老人家读圣经，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读的时候呢，圣灵光照他的时候，哇，他是怎样？他是，哎呀，我要把我生命的主权再次献给主，凡事要听从他，马上这个全人归向主的那个心意再次又出现。给你一个，有时候神学家是会研究啊，真理是什么意思，生命什么意思啊，研究研究的。但是没有被光照的话，但是之后他得的那个知识没有办法造就自己。所以你会知道啊，圣灵启示之后，他一定要光照我们。所以现在各位听到的时候呢，一直被光照，对，圣灵借着神的仆人传讲他的话的时候，有光照我们。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很重要，我们要经历到的东西，就是圣灵是真理的圣灵。那注意听哦，真理，圣灵与真理是有区分的。圣灵是圣灵，真理是真理啊，我们都知道这是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我们将圣灵与神的道分开来经历的话，那是致命的。所以我每次讲，很多教会做的犯了一个严重的错，就是你要学查经班去这个班，你要经历圣灵去那个房间 关上灯，然后等候圣灵。各位，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也偏邪的做法。如果圣灵是圣经的作者，他也是光照我们使我们明白圣经的，那么他绝对不会离开圣经的话语来指教感动引导我们的，这是绝对的原则哦。他也更不会违背神的道 来感动指教我们，更不会。那所以其实呢，你要认识这，你很多人说啊，那圣灵的，哎呀，圣经的话好像字句字眼两千年前写的，对不对？哦，那其实传下来的时候，哦，其实从创世到现在的话语，但是两千年前的东西，文化背景什么东西用的例子都是不一样，这些我很难从这个地方得感动。所以各位，你一定会知道的。所以神给你们圣灵，要叫你也有这个心灵，能够跟他结合起来的。所以各位，你一定要在神的道上昼夜思想。你昼夜思想当中呢，很奇妙的。你问牧师，你怎么这么多道讲？你怎么知道的？对，借着圣灵启示的这本圣经，还有圣灵在叫我读的时候，我被光照，无限的被光照，被感动，得着的。各位，你明白吗？所以呢，你一定要昼夜思想的。所以你马虎马虎的听，笼统笼统的听，你听科学的道理，哇，这大学读心理学的时候听这么详细，那这个圣经的话马虎马虎这样听呢，各位绝对没有感动的，或者你感动很稀少，你也不会去依靠这个感动来活的。所以各位，这是我们其中一个，我再讲一遍哦，我们对叫以其中一个最叫圣灵担忧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将那个放纵的灵，世界的灵，挑起人欲望的灵，当作圣灵来认识相信，那是很危险的。所以有一些牧师呢，他一讲到的时候呢，马上讲的话，我们靠主成功顺利取得卓越，哈利路亚，比如讲他这样讲这个道了。各位，当他讲这个道这样讲的时候，但是根本不是要爱主跟从主的，里面不是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要忠于真理的，其实这是一种欺骗。就他就算把圣经里面一句话这样拿出来这样讲，但是不是圣经整体的有根有基的信息的时候呢，这是其实一种欺骗来的。就很多单纯的信徒呢，就是听这种道的时候呢，他就被欺骗了。所以圣经在讲你要分辨灵的事情的时候呢，各位，你们约翰一书十四章四章一节，你们看约翰一书四章一节，亲爱的弟兄们，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各位，圣经没有讲一切的道不可都信，因为道已经出来了，对不对？现在是那个感动，哎，你得的感动指教，那个是灵的工作，你们听得懂吗？所以这个灵的工作呢，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不是。所以你会问怎么试验呢，对吗？我们会问怎么试验，那下面就说，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所以各位，你就知道，哎，为什么这里讲要试验灵，然后下面讲假先知？因为假先知是讲什么的？假先知是讲假道的，假先知是不遵照整个圣经的体系来教导人，然后按着自己的意思发明自己的道，或者他在教导的时候呢，教导好像翻开圣经几句话教导，但是最后你看到弟兄姐妹，他们不是要忠于圣经的，他们是忠于感动，他们忠于经历，很喜欢听见证，很喜欢听这些哇很稀奇古怪的东西，哇很喜欢的。各位，你就会发现你们不要都信这样的灵，因为虽然好像他是那个字句呢就讲了圣经的话，但是传出来的那个灵，那灵的影响，灵的指教并非是圣灵。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你们不要都信，因为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其实这些话都是很重要的，我一句一句这样讲。那么你要试验灵，一定要用真理。有根有基的，有圣经全本的话， 圣经的中心的主题，十字架的主题，先要信得清楚，第二要确认，昼夜思想默想，然后第三是什么？第三就是跟从。你跟我讲跟从，我跟各位说，所有在经历圣灵走偏的教派啊，他们为什么会走偏？他们都讲一句同样的话，他们说，哎呀，牧师你讲的都道道道，但是我们心里要滋润，心里没有力量，心里要活泼，现在很枯干了，所以呢我们只有头脑懂，你就在上面一个小时这样讲，我头脑懂懂懂懂，心里是干干干的，对不对？所以你每个人其实神真的造了我们的心性，对吧？我们有这个 心里面需要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我们听一个道好像只有神学道理，但是我们的心是不能被感触， cannot resonate， 对不对？所以有一些牧师这样讲到是非常厉害，他感应力很强，亲和力很强，去讲一个例子，哇，就 resonate， 每次就是 click 了，接上去，哎呀，他讲的真是啊，对不对？他的见证就是我的见证，所以我们马上就被这样的东西吸引，对不对？所以你要找的是能够叫你的心有被滋润、被感触的那个东西，对不对？那我问你，你的心在听到的时候需不需要被感触？需不需要被激动？需要，对不对？那圣灵用他的道在传讲的时候，牧师一直在确认，对不对？跟你们确认，所以你们能够感触的，这是第一点。但是你要知道，叫你有最大的感悟，对神的道最大的感悟是什么时候？你们回答我，叫你对神的道有最大的感悟的是什么时候？一个很有口才的牧师啊，他跟你讲了很多，有笑话啊，有风趣的啊，有个人的见证啊，叫你的心情高潮迭起，哇！但是你出去之后呢，你马上发现，哎，回到现实了。那个感动只有你在听到的时候有，但是你出去的时候呢，你没有了，那不对的。叫你对神的道有最大的感悟是当你活出来的时候，你们听得懂吗？所以我刚才说跟从主，当你跟从主活出来的，没有比活出来有更强烈更真实的感动啊。比如说哦，有时候哦，我们教孩子的，我们做父母教的时候呢，看他不听，倔强，心里很灰心，对不对？那你回到圣经的话，圣经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啊，按着主的教训教导他，我都懂，哎呀，没有用嘞，看他这样，所以你心里面很多灰心，对不对？那心里面就带着这样的心境的时候呢，然后来到教会又听到啊，父母你们要先蒙恩，先爱主，又被打击，对呀，没有用，我怎样爱主他都不爱主嘛，对不对？所以你的心里面一直不被滋润的话，你慢慢就会怎样，听到没有感觉了，你就会找什么，找释放意志、哦、在那边哭得稀巴烂，然后呢、啊、哭完了，然后好像很有感觉，其实回去问题还是一样。你们一定听了主的道之后呢，那这是主的道，就是问题不在于主的道，问题在我，我没有顺服，我有时也连我做牧师的，我也天天讲神的道，他讲完之后，我自己面对很真实的问题的，我做一个父母要养育儿女的，我也自己求按着神的道求恩惠，哎呀，这样教他不行，主啊帮助我，一定是另外一个角度也教，这个另外一个角度也教，然后呢，我如果只有在房间那边灰心哀恨的话，没有用的，你要活出来，跟他接触，有时候跟孩子摔跤，有时候看圣灵怎么样在带领你感动你，这个过程教该教的很奇妙的，过后呢你心里就得坚强得坚固。各位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是你活出，是你没有活出来， 你没有活出来，你一直在等问题结束的时候，然后看到那个情况还是一样，所以你就不得不要追那种释放医治的，整天去那里得滋润。但是如果你听了神的道活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是很活泼有功效的，神的道有圣灵的工作在其中，捶逼你，帮助你，指教你，感动你，有时候责备你，对不对？有时候你在教孩子的时候，你发现这是你自己的欲望、虚荣心，对不对？所以对他特别的压力，这个当中你也学习。所以我跟各位说，你的心灵就一直被滋润，一直被帮助，所以你不会就是走那种偏离的那种方法来经历圣灵。我现在讲的这些话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已经都想过，为什么人要走那个地方。我自己经历的那个圣灵这么活泼，帮助我，安慰我，坚强我，为什么弟兄姐妹就是经历不到这么多信徒走那些路？我心里面就明白，原来他们不要顺服神，这是人的罪，人的属灵的问题来的。你顺服了，你第一步了，圣灵是一定跟你前进的，他甚至其实不是跟你前进，他已经等着你。我就感动你跟着来，下一步出来，下一步出来，做活泼的带领是这样来的。所以信仰是要这样做的。很多时候可能你已经一年两年停在原点，因着有一些问题在那边哀哼痛苦，那就这样。我们所以呢，怪不得感觉都一样，对不对？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好思想哦。我只能讲一个例子了啊。那这些其他的在婚姻的事、工作的事，你们自己祷告啊。那么这是我们啊，有时候我们在主的，当然这个聚会当中哦，你们听牧师在教导神的道的时候呢，真的很蒙恩的人士，哎，带着问题来，在听到当中，哎，完了，牧师本来很多话要问你的，我已经得到答案了。各位有没有？这个就是什么？神借着。不是他仆人所传讲的他伟大的话，就圣灵透过那个道来现在带出感动的工作。所以知道你们的需要，在喂养你们，教导劝勉安慰你们。所以这是神的伟大，圣灵的工作伟大。所以继续这样参加聚会的人，你们很喜欢参加聚会的。听不到的人，你的参加聚会，就牧师叫你多参加一个聚会两个聚会，根本。所以我知道弟兄姐妹不来聚会的理由是什么，听不到，这个心灵没有办法被圣灵光照滋润，所以骗不过的。你不喜欢参加聚会，不是你忙，不是你忙，你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得着帮助，你难为什么不来，对不对？人家要给你钱你就冲去了，对不对？来这边没有钱还要给自己还要奉献，是吧？心里面是还要再花时间，还要给这个给那个，还要看弟兄姐妹的脸色，还要听牧师讲到这么长，因为一直都听不到，所以没有参加聚会，不参加聚会。所以我跟各位弟兄姐妹说，我对同工们的要求是什么？参加聚会。那些就说啊，参加牧师选我参加聚会我就来了，参加睡觉啊，也做不久的。其实是你跟圣灵之间，你透过神的道跟圣灵之间的互动来的，就这个了哈。所以信仰也不能，又不是律法，又不是戒律。我讲了，不是参加聚会，四次聚会，你逼自己来的，来到一个地步，家里回到家里碗没有洗，什么东西没有做，孩子很累，哇，心里面就是都是牧师了哈，整天叫我们参加聚会，对不对？所以呢，变成又变成什么反效果？所以干嘛要？所以有一天开始，我跟同工们说：“同工们，牧师不会再叫你们参加聚会，你们要参加就参加。”但是这句话也不对，这句话的话讲的话就是对你们没有希望了。你们要自己走走，世界就走走啊，那也没有不能这样讲。你们要是世界有律法，要怎么讲？所以呢，我讲圣灵，刚好讲到真理的圣灵，刚刚好给我讲这句话啊。我这句话不在讲章里面哦。刚好看你们的脸孔的时候，忽然间就讲到这个东西，的确是这样啊！你听到圣灵的声音，为什么不来聚会啊？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哎呦，十一点了，OK， 为什么才讲到十七节啊？然后呢，各位十八节，各位很快啊，我要结束这个地方。 那十七节呢，你看是 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看世界的人为什么，圣灵在哪里？是不是你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哪里有听到都听不到，但是你们听到，你们认识他，你们看到他在你里面成圣，你们对不对？哦，所以世界的人不会了解，你要追用世界的方法来追他，不要回到神的道来经历他，那没有办法的，那经历不到。所以呢，这里很清楚，就这样讲了，我快快这样解释就是了，然后第十八节说什么？在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常在你们里面。所以这是刚才我已经解释。第十八节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那里去。这些话都是一样的。孤儿为什么用孤儿？孤儿是没有父亲，独自一人的。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有圣灵的，有主与你们同在的。孤儿没有人供应的，你们有圣灵供应，你们随时帮助你们。孤儿没有人保护的，没有人指教的，你们有圣灵保护你们，指教你们。所以你看，所以主用孤儿这句话这样讲，免得你们以为我上十字架了，现在我们独自一人了。绝对不是。主，所以圣灵的奥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是人性是软弱的，没有圣灵的帮助，没有一个人能站立的。十九节，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什么时候啊？这个不多的时候，就是主他复活升天，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世人再也看不到我了。世人就认为，哎呀，曾经那个拿撒勒教。那个拿撒人耶稣的就这样认识，但是你们却经历了那丰盛的生命，那丰盛的灵在你，丰盛的灵的感动在你们里面指教你们，那世人再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然后注意这句话，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所以这个活着，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个就是我刚才起初讲的那个动态。成圣的整个的工作是与主协同的，所以跟从、挣扎、跌倒、爬起来。各位，你想想，我们生了孩子，最近我们很多婴孩，你生了是活的，不是 stillborn， 对不对？从活的孩子呢，你今天看他，哦，哇，一个月，哦，长多少公分，长多少公分，对不对？哇，一年一年孩子长大的，他长大你看不到的。你就一个月或者一年两年看回去，哇，这个孩子渐渐长很高哦，对不对？但是什么东西是看得到？他天天跳啦、动啦、哭啦、闹啦，孩子学爬又跌倒又哭啊，要喝奶就吵闹，这些东西都有，对，这个是他的动态，对不对？活的东西呢，是第一一定有成长的，但第二呢，更明显是有动态的，他一定会动，有活动的，这个叫活的。所以主说，我活着，你们也活着。所以这句话讲的时候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认为我圣灵是一定要我们百分之百，的确我们要跟从他的心是百分之百，但是因为我们软弱的性情呢，我们做不到。你们听得懂这个？我们做不到，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信仰里面会有跌倒，会有软弱，这是圣灵会理解的，对不对？那主三年半带领门徒的时候，你看讲到最后呢，门徒讲，哎呀，主啊，你把父给我看，我们就够了。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你们还不知道吗？对不对？所以你们明白吗？所以呢，有上帝的责备，有教训，哎呀，再次醒过来，再次醒。所以我们不要怕跌倒，不要怕软弱，但是你要一直跟你的软弱摔跤的，听得懂吗？所以呢，这是感谢主啊。我这不懂为什么有些人听我的道心里很被控告，我觉得我讲的时候呢，我是很多的恩惠，因为圣灵爱我们，所以才成圣我们，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不把我们当作孤儿。如果你的父亲说，你自己来了，以后你要回家不回家你自己的事啊，那这样的事你马上想绝望了，对不对？我是有时候啊，带领教会我失望，我上了很想讲气馁的话，但是圣灵充满我的时候，不许可我讲，你气馁的话是你自己的话， 你对你的同工有气馁，有失望的，然后你要讲出来的时候影响众人，你要讲的是什么？圣灵爱众人的话，不放弃众人的话，他要安慰，他要指责的话你要讲出来。所以我心里面每一次就是被圣灵扶持来讲的，如果因我的脾气来讲道的话，你们每一个人就是被射死了，你们明白吗？所以呢，不是用脾气来讲道，连这个脾气里面也是神给的，但是一定要被圣灵圣化。你不要把自己的意念讲出来，你要把神的意念讲。我盼望牧师讲这句话你们能听得清楚啊、哦！不要在下面听牧师在讲谁啊，讲谁，不要这样听。现在牧师讲这个话是其实圣灵感动我讲的，就是对大家有期待，有期待，所以劝勉指责扶持扶持，然后有时软弱我继续期待再期待。你说圣灵的话，我活着你们也活着，对不对啊、然后所以我说成长成圣最快的人就是听到完之后一个礼拜里面啊，他经历很多的挣扎，那个挣扎呢不是一个世界的，乃是因为他里面要顺服主，但是另外又有那个罪性一直跟他征战，所以他跟这个战争很厉害。你经过这个一年两年五年之后呢，很奇妙的，你的心生命啊就到另外一个层次去了。对，一般的人挣扎的东西啊，一点点钱的东西啊，欲荣的欲望的东西，这些没有挣扎，这不是我们要关心的东西，你们明白吗？那你没有经过这个东西呢，有一生就是因物质财富名誉美色这些东西在那边就抓着你抓得不停，那个东西就没有办法，所以呢你就觉得很辛苦，每次听到就被控告这个东西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二十节我继续讲啊，到那日、什么日啊，就是圣灵降临那日，五旬节降临，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所以这句话是一个奥秘中的奥秘来的。你看门徒三年半跟主在一起，到现在啊还在求主啊，就把父显明给我，给我们震撼一下，刺激一下，我们就跟从主。主说 No， 你们要知道，你们现在看我，我的早上，我的中午，我的晚上，凡事听从父而活，不凭着自己做什么，唯有听从父，父做什么，父讲什么，我也做，我也讲。门徒只有道理上懂，哦，是哦，哦，主很属灵啊、哦，每次去祷告哦，就这样了解他们的夫子，对不对？等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哦，主原来当时候在父里面，我们也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我们都看见，我们都听到了，所以随从他的那个以马内利的奥秘，就是借着圣灵显明给我们的。各位明白吗？所以呢，没有圣灵的话，我们的信仰全部都是理性、知识、那客观的东西，没有那个很真实接近我们、触摸我们、跟我们一起走的那个圣灵的那个真实性。所以是圣灵的工作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哈，所以啊，所以我们每次做什么啊？二十一节我讲完它了哈，很多东西我下个礼拜才讲啊。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各位，那爱主的也遵守他命令的，他一定会经历什么？他会经历父爱他、主爱他的那个心。那主的爱大过一切了，大过一切，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他的心灵里面看到主的爱，死亡、逼迫、疾病就不怕了，对不对？主必定圣灵的爱大过这个世界一切的苦难，对不对？必定把我接到他永存的国度里面，然后并且我要向他显现。各位，主爱一个人啊，不是单单就爱是嘴巴讲一种感觉，不是。爱的话，他一定让你继续看见他。所以真正的基督信仰不是分隔化的，我们讲 compartmentalized， 分隔化就是你在教会里面哇，就是很属灵服侍主这样的，但你去到外面生活的时候呢，哇，要面对世人啊，狡猾的人，那你就靠自己 那个就是变成分隔的东西，分隔。那其实不是，其实都是在圣灵的指教，主的指教之下活，知道怎么对应，怎么有智慧的回应。有些有果敢的，有做事行事，婚姻生活，教导孩子，各方面，对不对？那凡事都做得齐全。那我不能说我们完全，我连牧师讲这篇道，这也不完全，对不对？但是我们继续追求那完全的主，也盼望我们的生命是一直能够看见主的爱，被主的爱坚强，然后一直看见主的显现，这是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不外出神的道，但是也有什么听了神的道之后反复的确认思想之后，成为了我们心灵这一块的很真实与主同行的那个经历。这个是也一定会有的，这样你的信仰就不会枯干了。凡事喜乐，常常赞美，阿们。好，我们还有圣灵的，有关圣灵的事我们继续讲了。现在圣诞节快要来了，可能下个礼拜再讲一篇，所以我们就圣诞节了。我们大家一起仰望主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的道教导劝勉光照我们，特别有关主圣灵的奥秘。主，我们认识的实在是太欠缺了，但是主，感谢你借着你的道指明，使我们能够在认识圣灵的事上不偏斜，乃是很清楚的有根有基按照主的道经历你。但是主，我们也向你求恩，让这篇道不是成为一个知识，因为主实实在在活在我们里面，世人看不见主，但是主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主，我们当中有需要被滋润的、医治的或者光照的、指明的，这些地方都求主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主，但愿你透过仆人所讲的真的让我们的心先得滋润看到主你爱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另外主也教导我们，以致叫我们在你的教导上能够坚强起来，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